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The AUKUS agreement.
Israel batters Gaza in
the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时事热线的时间，我是宁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从上周日悉尼内西区的一起枪击案说起。
那枪手当时呢开出了多达上百发子弹，造成了10余人受伤。而且我们把时间往前推，维州两名警察在不久前的被枪杀，嫌疑人德兹弗里曼呢，从8月底，记得是8月26号、到现在也一直在逃。
那听众朋友，面对这些事件，您是如何看待民间持枪的？那民众拥有枪支是必要的自卫手段呢，还是潜在的危险？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早上的时事热线，电话号码是1300-799-323，欢迎大家来分享自己的观点。
现在已经开通了，期待您的拨打。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跟您一起回顾一下最近的这起枪击案相关的新闻报道哈。那么新州的警方表示呢，这个悉尼内西区的枪击事件呢，有上百发子弹被射出哈。那么事件呢是发生在周日晚7:45到9:30之间。地点呢位于悉尼的 Croydon Park， 期间呢可能开出了多达100枪，导致多人受伤。
事发之后呢，街道是被封锁，区域实施了封锁措施。警方呢在接到有人对于这个途经乔治河的车辆包括警车也无诈骗开枪的报告之后呢，展开了重大行动。
那警方呢描述为这是一起活跃的枪击事件。那战术警察部门呢被派往沿街某商业楼上的某一个单元哈，逮捕了一名60岁的男子。
戴笠警督斯蒂芬帕里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具体开枪的次数他还不清楚，可能是在50到100枪之间。那也有居民向我们 SBS 新闻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他说呢，我们当时就在附近，突然听到一些零星而响亮的枪声，有点像鞭炮，但又不一样。他说我们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不是连续的，听到几声，然后停一会儿。再听到几声，间隔大约30秒，过了几分钟又有几声，整个过程断断续续，非常反常。很多邻居都跑出来围观，然后我们看到直升机在上空盘旋，那时我们才意识到他们在找人。
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呢，因为中枪接受手术，被送医治疗，情况严重，但是目前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目前呢，这名60岁的男子已经被羁押了，面临包括很多罪名在内哈，一共有25项指控。那其中呢，包含18项意图谋杀的枪击罪，以及呢持有未注册枪支和无牌弹药等罪名。
那说到这个的时候呢，可能昨天的新闻大家也有提到，听到就是西澳州的警察部队对于针对信奉主权公民理念的人士呢，开展了一项全州行动，查扣了他们持有的枪支。那么这个行动是为期5天，是在上周五结束的行动的一部分，是从整个西澳州呢查获了多件5000级弹药。
那行动期间呢，警方一共是收缴了135支枪支，并且呢注销或暂停了44个持枪许可证。那听众朋友，面对这些事件和枪支有关，您是如何看待民间持枪的？
民众拥有枪支是必要的自卫手段，还是您觉得存在潜在的危险？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1300-799-323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听众电话。不过温馨提醒大家，请您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呢，发表您的观点。
不要对他人的这个评论进行点评，也更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这位听众哈，周女士。周女士您好。
您好，
早上好，请讲。
好，主持人早上好。我的意见就是说应该全面禁枪。你像美国他合法持枪那么多的枪击事件，在悉尼，在那个墨尔本，在澳洲都发生了。澳洲的人口那么少，当然他的比例就少了。为什么要禁枪呢？因为这些持枪的人，他们的思想是变动的。他现在觉得不会是杀人， 以后他变了，还有一点，这个枪是被盗啊，被遗失啊。在澳洲，枪不能伤那个野生动物，也那那用枪干什么？保卫自己的家园，保卫自己的家园，家园有什么保卫？有了政府保卫我们，那我们就生活的这么平安啊。我是一个盲人，又是高龄，我不会英语，我就发表我的这肤浅的见解，请见谅。禁枪，全面禁枪，不能合法发枪。谢谢。
嗯，好的，非常感谢周女士您的观点哈，谢谢您。那据我们所知呢，目前澳大利亚是有条件的可以持有枪支哈。
对。
您需要办理相应的这个枪支枪械的许可证才能去申请持枪。当然了，各州和领地的法律是相关有所不同的。
是的。
接下来如果有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还是首先把宝贵的时间交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哈。那接下来这位听众呢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们好，你们好。这个枪的案子跟美国，确实我们澳大利亚跟美国是有很大差别，因为他们当时候是开拓者，是一帮自由民，而我们这个地方呢是拉着罪犯来的，所以罪犯呢在外面跑是不可以持枪的，持枪怎么可以呢？但是后面慢慢呢，随着这个开拓的地方越来越大，安全问题确实问题，持枪首先是出于安全问题。那么如果现在看这两个案子呢，其实我们主要观察报道的这些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第一，这些持这听得见吗？
嗯，听得到，您说。
因为这个持枪的人呢，这些人首先见识上他们几乎是没有持枪正常持牌的，同时呢他们所得到的枪支的方法也是非法的，而且这枪支本身也是非法，而且持有的枪支弹药也是非法。这个跟那个1994年4月28日那个亚瑟港那个马丁杀人几乎是一样，他也是非法持枪的。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就是应该是两个问题，一是就非法持枪我们应该怎么处理他们，第二就是说对这些枪支的管制严格程度我们应该要将来能不能做，这个是我们能做能讨论的。至于说我们是应该能不能拥有枪，当然我们也可以讨论，可是我知道在我们能预见的这个时间之内要完全禁止拥有枪支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大家如果说往高的上面说呢，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在金矿去旅游的时候，那有一个金矿工人反抗的一个纪念馆。
嗯，
这个纪念馆就是工人用枪支跟警察对干的。那现在呢，把它作为一个正面事件进行纪念的，非常有意义的纪念。通过那次事件以后，我们澳大利亚的正式进入了民主的程序，而那个事件呢，还把它作为一种民主的开源，很滑稽，很有意思的，就证明在当时那个情况之下，如果老百姓没有那一次行动的话，那么当时工人那些民主的要求、民主的诉求是不可能得到及时的。至于美国类似的事件有很多，那就不是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问题就是什么地方呢？这些我们今天讨论那个雪梨的，包括以前那个杀人，包括杀警察的那些人的那些枪支，第一是合法的管理，第二枪械的合法的管理、合法的保存，一定要有严格的法律，具体这个要严格的管，这不可以随便乱管。就前面女士讲，你们说演艺啊被偷了，这不行。另外就是说，对于这些枪械、子弹、器械吧，一系列东西，制造、运送、储藏，都必须要有严格的法律监管。同时，我认为我们应该制定一点严格的法律进行惩处。对于那些违反这些条例人呢，我们不能做一般性的惩处，一般性惩处他根本就不在乎，所以必须要严格的惩处，否则的话呢，管不住他们。就我觉得，就第一，一定要是合法持枪；第二，对枪械的管理一定要严；第三，要严格处罚这些违反人员。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嗯，好嘞，谢谢赵先生您的看法哈，谢谢您。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那今天呢，跟您讨论的话题是，面对最近的几起枪击事件哈，包括悉尼内西区和维州两名警察被杀这两起事件哈，从这两起事件说起，您如何看待民间持枪？
嗯，以及民众拥有枪支是必要的自卫手段，还是潜在的危险？
那么下一位听众呢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哎，二位主持人早上好。我觉得既然禁枪，就全部城里的人全部禁枪，爱好那个枪击的话到那个枪击俱乐部去，不准那个枪带回家，因为人就是也有情绪变化的嘛，你带回家了以后暴露的时候可能就杀人了，你杀了人澳洲又没有死刑， 你再多的罪关到牢里，好吃好喝好住的，好多澳洲的好多监狱那个赶上那个宾馆的那个待遇了，还要花那个纳税人的钱。至于那个边远的那个郊区吧，允许那个农民有猎枪，因为要打野猪啊，打那个野狗这些东西，我就这样想。二一个就是还有澳洲的法律应该改，就说现在对那个犯罪分子太仁慈了，就是犯了罪，对他们没有什么那种震慑力，你应该就是劳动改造嘛。就应该，没犯罪的普通大众能干的那种苦活，累活，为什么他们不能干？他们犯了罪就应该去干那种苦活，就是累活，然后吃的底层人的那个伙食，而不是好吃好喝好住。谢谢。
好嘞，谢谢李女士您的观点哈，非常感谢您。那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那接下来呢，很短暂的稍事休息一下，继续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
这里是 SBS 时事热线，
热线号码1300-799-323。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那么今天的时事热线呢，我们跟您聊的话题是从最近的悉尼枪击案跟您聊聊澳大利亚的枪支法律。
您怎么看待民间持枪，民众拥有枪支是必要的自卫手段还是潜在的危险？
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已经开通了，期待您拨打继续分享您的观点。那接下来这位听众呢是史先生。史先生早上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
您好，请讲。
啊，好啊。关于这个禁枪的问题，其实说来说去其实还是要看美国啊，关于那个央格鲁人的那个特性和那个民族特性的性格，那么很多还是以美国为风向标。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讲两个事情，就是一个呢就是说美国。第一个就是美国的那个所谓的持枪是根据源于他的那个第二修正案，那么第二修正案是1791年那个时候那个宣布的那个第二修正案。当初的时候掌握美国政府或者作为美国的选民或作为美国公民的是白人，是西方的白人，其中不包括印第安人，不包括黑人，不包括妇女。所以他这个禁枪，所谓的第二修正案，所谓的提倡持枪，其实他保护的不是一个自由，不是什么民主，保护的是他可以滥杀印第安人和黑人的一种权利。这第一个我想说。第二个我想说，美国平均每年美国平均每一天死于枪击的人有100多个。这两个数据我们大概作为记住，作为一个了解的点吧，好吧。那么回过头来说，我们澳大利亚从公平的角度来说，我们澳大利亚是属于世界上属于禁枪一个对持枪比较禁枪比较严格的一个国家，我们必须这么说，相对来说是比较严格的一个国家。但是我在这个中间呢，我觉得也有很好笑，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在保持我们可以打枪狩猎的那种行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却有 RSPCA 在那边，不能屠杀动物，不能虐待动物，不能杀狗，不能杀鸡，不能吃狗。我觉得很奇怪，这个社会这是个变态，就是好奇怪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主持人提出的问题是，它是一种自卫手段呢，还是潜在的危险？那我想这个问题肯定不是自卫手段，一定是个潜在危险。我们现在生活在当今的澳大利亚，我们抛开美国不谈啊，生活在我们澳大利亚，我们现在澳大利亚是一个很平和的一个国家，多民族相对比较融合的一个国家，当然也有很多不尽人意的事情发生，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一个比较融合。我们为什么要去禁枪啊？我说为什么要持有枪支？特别是在城市里的人，你不在农庄里，如果你在 farmer 那边，如果你持枪，你说我为了打那个动物，凶猛的动物，那我可以理解。那我们在城市里的人为什么要去持枪，然后到外面去打猎？
好嘞，
难道是为了满足一个仅是满足一个屠杀的一个性格吗？这我觉得不应该。而且我的朋友 我的同事中间有好多都是持有持枪证，他们告诉我的很简单，拿一张持枪证非常容易。甚至我一个同事的那个父亲，60多岁的人，说英语都说不清楚，他照样能够去考到持枪证，拿着枪到外面去打猎。我的同事每个星期啊，每个月吧，总有一天到两一个周末或者两个周末到外地去打鹿，把鹿杀了以后啊，然后拍了照片啊，那个把鹿杀掉的这种景象，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肯定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好嘞，
因为我们不需要，
谢谢石先生。嗯，
好吧，谢谢啊。
好，非常感谢您的观点和看法哈。那下一位听众呢是陈女士，陈女士早上好。
哎，早上好。
哎，您请讲，久等了。
哎，没事啊，我就想简单表达两个观点，一个就是我理解就是在澳大利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是可以持枪，比如说需要打猎，但是如果说在澳大利亚需要用持枪来保护，就民众需要自己持枪来保护自己的安全的话，那就证明这个社会的系统已经是崩坏的，肯定是有问题的。就好像比如现在最近治安，这两年治安不是很好，很多入室的抢劫或者汽车被盗，那么民众其实是没有办法，他可能只能自己想办法说安装摄像头啊，在自己采取各种自卫的措施，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警察不得力啊，因为警察的他们捉捕的这个犯罪分子的能力不够，或者是他们对于犯罪分子的惩处的能力不够，的力度不够，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所以如果谈到持枪是否民众需要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那肯定是非常有问题的，这肯定是不对的。
嗯，
对，就是这样。
好，谢谢陈女士。
哎，谢谢陈女士您的分享哈，谢谢您，也很高兴听到您这方面的一些看法和见解哈。那在这里也跟大家稍微的补充一下哈，刚才其实陈女士提到，哎，如果您想持有一把枪用于自卫的话哈，澳大利亚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哈？虽然各州和领地的这个法律各有不同，但简而言之，在澳大利亚哈，为了自卫而持有致命或非致命武器呢，均是违法行为，这一点背景信息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呢，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哈。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早上好。
啊，你好，大家好。
嗯，请讲，张先生。
这个发生就在我们住的地方。
哦，
刚刚呢？
您是目击者对吧？
啊，我要进去这个警察说不可以进去，不可以进去。然后我就发现，在天上了这个直升机啊，飞来飞去，转来转去，转到我们的头上，转了一两个钟头啊，烦死，真的烦死啊！
是当天晚上对不对？周日的时候。
但是至于我的枪的持枪的方面呢，我认为呢，有些人要可以申请这个
枪
这个持枪，就是好像啊，律师啊。这法的人呢、还有地位的人呢、他们可以持枪。为什么可以持枪呢？因为歪人太多了，好人呢就没有枪，这些歪人的枪就太多了，他们就是拿枪出来乱来。那么有一些人好像同一个区里面有一两个人可以持枪的时候，那么就安全很多，安全很多，而且他们都是受着法律啊，受个法律训练的，还有啊，就是有地位的人啊，是保卫我们，那个是好事。因为有时候我们叫警察来，半个钟头、一个钟头才来，死了很多人，都没有控制到，所以我认为有些人可以持枪的，而且精神没有问题的人啊。好，谢谢。
好嘞，
谢
谢张先生您的看法。那在这里也补充一点哈，以我们新州为例，其实新州对枪支所有权的管制是很严格的，是警察部队负责颁发执照和许可证哈，并且负责检查以确保枪支得到妥善的存放。
嗯，包括带枪支外出是在车上，它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对，这跟这个枪证持有者的年龄啊，只要是成年以上哈，性别呀、职业哈，均没有任何的关系哈，这是新州的法律规定。那接下来这位听众呢是陈先生，陈先生早上好。
是我吗？
哎，是您，请讲。
啊，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因为关于持枪的问题是这样的，它涉及到法律层面，因为澳洲是联邦制，各个州的法律不一样。但是呢，自从 MacArthur 就是在塔斯马尼亚射杀以后，好像合法的在时候就收的比较紧。嗯，但这种收紧是对普通老百姓、对良民来说，你真正犯罪集团，他要有动想动脑子弄枪，还是搞得到的，对不对？否则的话，你怎么会这么多抢劫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像大家讲的，警察资源也好，报警也好，因为他们这种，说实话，大家多多少少在社会日常接触当中，你跟警察接触过吧？多多少少都会有，警察是什么态度啊？这种态度就是什么，涉及到一个文化里面的因素，这个文化解释面很广。你现在澳洲发现这种情况了，你要讨论枪支了，你到底是持枪还不持枪？你学美国学的三三七七八八，你到底让民众有枪吧？那澳洲让民众持枪的话，可能会有灾难。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的法律也是什么更紧凑，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格局问题，你管理国家的能力问题。美国就是公开，你不能禁枪。这是他的文化，你澳洲学到美国学到什么？你能不能公开进放开，就是要用枪？但是在用放开枪进的时候，你法律要跟上啊！你现在青少年这么抢了打了杀杀打打杀杀，喊打喊上，拿了大砍刀乱挥，你这个法律没有上去，美国是什么？你一来拦下来，你大家都看到视频了。首先说你犯规了或者犯法了，先说送进你监狱再说。澳洲不是的。16岁以后，警察就放掉了。你不是实际中国留学生在伊斯特感染，这些等等一些情况。所以澳洲有些情况，你还是要有自己的定力。你要学美国，你要拿出东西来。这里面是靠什么？
好嘞，
这里面涉及到经济底蕴啊，好吧？
好嘞，
就这个问题。
哎，谢谢陈先生您的看法，谢谢您。那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本期节目可能只能跟您分享到这里了。那没有办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讨论的听众呢，也欢迎您前往 SBS 中文 Facebook 或我们的微信页面哈，也欢迎您下次早些给我们打来电话哈。
嗯，
那以上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我是宁馨，
我是谢馨。
那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